好，弟兄姊妹亲友，你哋好。今早都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嘅题目咧，叫做成为祝福。咁啊，时间过得好快，我哋喺诗篇系列嘅信息咧，已经到第十一讲啦。今日咧系嚟到思想到诗篇嘅67篇。咁啊，亦都系作为咧嚟紧下个星期咧，我哋有一连串嘅差传嘅信息。差传嘅意思咧，就系将呢个福音嘅好消息，你要传到去咧全世界。各个国家、列国、列邦啊，将祝福带俾咧不同嘅民族嘅意思啊。咁啊，所以咧，我哋多谢大家喺呢方面嚟到祷告啊，嚟到支持。咁啊，让我哋一齐思想今日嘅信息，诗篇67篇点样能够成为祝福呢？好嗱，我哋通常听到人哋同你讲，或者系自己同对方讲，就系祝你好运，祝你幸福，祝你快乐啊。咁啊，祝福。有冇谂过系咩意思呢？点解我哋要祝福人哋呢？咁有一个故事咧，讲到有一间嘅杂货铺，咁个对面咧，近日咧就开咗间大型嘅连锁店啊。咁啊，杂货铺就面临咧就威胁啦，生意咧就一落千丈啦。咁呢个杂货铺嘅老板就向基督徒嘅朋友咧嚟到求教请教，就系点办呢？咁基督徒嘅朋友咧就建议佢咁样，佢话你每日咧朝头早就向住你自己铺头咧嚟到求神祝福，让佢生意兴隆咁样。咁然后你调转面咧就向住对面呢个连锁店大铺头咧嚟到系求神咧祝福佢都生意兴隆咁样。咁呢个老板就唔甘心啦，就问佢基督徒嘅朋友点解我要祝福我嘅对手啊咁。咁基督徒朋友对佢讲就系、是、因为咧你任何嘅祝福咧都会系翻你嗰处嘅。如果你咒助心存咒助嘅话咧，咁咧你就会失败噶啦，咁样。咁呢个杂货铺嘅老板就照住咁做啦。咁过咗段时间咧，佢个杂货铺咧竟然咧就系关闭咯，闩门。咁啊，但系出乎意料之外咧，呢个老板咧竟然被对面呢个大铺头连锁店咧就聘请做佢嘅经理。咁佢收入咧仲多过以前好多添。咁啊，呢个小故事咧，真系俾我谂到，就系人生咧，真系唔系一帆风顺啊！就唔公平嘅事咧，时时会喺我哋周围出现嘅，令我哋咧好沮丧。咁啊，但系埋怨都唔能够改变事实啦，只会系将自己嘅身心灵咧陷于咧系痛苦啫。咁啊，与其咒诅吓，不如咧就祝福啦。咁罗马书圣经12:14咧讲到，逼迫你们的，你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咁我哋个文化咧，就通常教导我哋咧，就系、是、要讲吉祥话，讲好说话吓。但系神嘅旨意咧，就系、是、叫我哋成为一个祝福别人嘅人，唔系咒诅人嘅人吓。咁啊，当我哋祝福人哋嘅时候，甚至祝福仇敌吓、对我哋唔好嘅人咧，神嘅爱会临到我哋嘅，会充满我哋，让我哋嘅心胸变得广大和气啊！我哋祝福人哋咧。真係有福氣會臨到我哋嘅身上嘅，咁好多人嘅生命咧，就唔單止唔係為人哋祝福啦，反而係成為人哋嘅痛苦喎，不斷嘅產生好多嘅痛苦。所以咧，弟兄姊妹親友，我哋要學習祝福，唔好咒助，只有祝福，沒有咒助嚇。咁啊，但係你有冇諗過啊？你能夠祝福呢個世界呢？你點樣能夠祝福呢個世界呢？当我们讲到祝福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是很多善心，大多数人祝福这个世界的方式就向穷人捐款、赈灾、救助灾民，甚至是捐出自己的时间来做一些义工，也都希望你帮助到的人会同样对人家做同样的事情。但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人的本性是忘恩负义的嘛，行善都带私心，甚至是祝福人都会带着呢嫉妒自卑的心理。例如人家比你表现好，比你有钱，比你靓，咁你会唔会在心里面真係好真诚祝福对方呢？或者你不由自主嘅会都有啲嘅酸酸地咁嫉妒人哋呢，或者感到自卑呢？因为罗马书3:10圣经上咁讲，世上呢一个义人都冇啊。咁但係点样能够得到生命嘅动力，乜嘢激励到人能够去祝福别人呢？是不是金钱呢？是不是名声呢？是同情呢？耶稣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很穷，他没钱的，但他生命呢，别人都是祝福 永遠的祝福的，救藥扶危啊，醫病趕鬼啊，讓人得到平安健康，最後他還捨身於十字架來到呢救助拯救人脫離罪惡，得到真正的自由和永生，讓人得到真正永恆的福氣。於是耶穌呢甘願為人犧牲的。那這種精神呢現代例如德蘭修女啦，也都學校啦，她都很窮，但是她祝福人激勵人呢令到人呢都有學校的心。但是這些人的祝福是怎樣的祝福，以至能夠祝福全世界呢？詩篇67篇給我們一個答案，答案就是說用神的憐憫去祝福，用神的憐憫就可以祝福世界了。詩篇67篇呢有人稱它為呢是宣教的詩篇或者差傳的詩篇，又或者它是呢主禱文的一個的版本翻版，或者是舊約的一個的初版。因為它全篇裡面呢都講到神的心意，讲到神的旨意，神的国度的彰显的。咁啊，诗篇67篇的主题就是怜悯，用神的怜悯来到去使万国万民得到神的祝福。咁怜悯究竟是乜嘢嚟呢？怜悯在希伯来文呢就是动了慈心的意思。意思就是描述一个人当看到另一个人处在受伤和痛苦里头的时候，有很大需要的时候，咁自己就產生一種由愛發出的關懷和同情心了。這種關懷同情的深切到的程度呢就身同感受這樣，以至到呢願意是不惜代價來到是幫忙，來到是付出，來到是幫助人來的需要，甚至知道對方是無力償還也都不會還的了，但是呢都不計較，化成行動呢去幫助別人。那憐憫呢英文叫 compassion 啦，就拉丁文咧就系共同同埋痛苦加起嚟嘅意思，即系共患难啊，一同咧忍受，一同受苦，共同承担啦。即系如果你对一个人某一个人有怜悯嘅心，即系你愿意同佢同甘共苦啊，共患难啊。但系世上咧冇任何嘅怜悯咧系比神更加高噶啦，因为神因着佢怜悯世人咧。当我们还在痛苦、黑暗甚至死亡之中的时候，神已经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是差到世上成为人，担当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罪恶过犯，担负我们的痛苦，尝到死的滋味。他是没有罪的，就为有罪的人付出了一切，甚至他的生命，显明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显明了神的慈爱，又满足了神对罪审判公义的要求。怜悯就是要求到我们去进入一个的伤痛的地方，痛楚的地方，和痛楚有撕裂的人是分担这些破裂破碎恐惧这些困惑，分担他们的眼泪哭泣，同佢哋悲惨嘅人一齐呼喊，同孤单嘅人咧一齐嘅系悲伤，用哀哭嘅人同哀哭啊。所以咧，因着软弱啊，要求我哋就系因着人嘅软弱变成咧系软弱，因着受伤嘅人，我哋都成为容易受伤者啊。因为对方无力，我哋都系甘愿成为无力。所以怜悯唔系单单俾一啲钱，俾啲施舍。不是要求有什么回报，乃是一种呢是身同感受，一种的很大的 compassion 共患难同承担，一种的情操，一种的爱。真正的怜悯的源头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神。只有神才会呢是让人呢生出一种真正的怜悯的心肠。怜悯呢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让我们尝过神怜悯的主恩的滋味之后呢，我们就懂得去爱体会到人家。所以怜悯都是承担的态度来的，就是愿意去承担人家的苦楚，愿意去关心人家。所以这首诗篇67篇让我们明白到，原来神赐福我们呢是出于对我们一种怜悯。而这种怜悯我们赐福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心意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帮助，用神的怜悯来祝福别人，甚至祝福全世界。 神怜悯我哋，赐福俾我哋，光照我哋，系为咗我哋能够成为佢见证，为咗我哋呢一群嘅人咧，能够成为神一个嘅怜悯嘅群体，以至到世界能够得知神嘅道路，万国能够知道神嘅救恩，叫万国万民能够一齐去赞美真神，享受神永远嘅祝福。所以当神嘅祝福透过人用真爱真实嘅去分享出去嘅时候咧，人哋就会懂得去敬畏神，就系、是、当神为活嘅神喺爱里边敬畏佢，把将当有嘅地位嚟到归还俾神，嚟到颂赞荣耀归俾佢。所以愿我哋啊，呢班蒙怜悯嘅人能够去祝福世界。但系我哋点样能够成为祝福呢？喺呢个诗篇里边，我哋睇到有几点，让我哋思想一下。首先咧，喺第一、第二节，我哋首先要成为祝福嘅话，要先睇到神嘅怜悯先。第一节呢度讲，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念光照我们。啊，所以诗篇六十七篇开始就提到神咧，愿意神怜悯我哋啦。神最大嘅怜悯系乜嘢咧？就系拯救嘅恩典。有一个见证讲到，佢一生人最大嘅福气系咩呢？就是被神找到自己，人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整本旧约的圣经以色列的历史呢，除了记载神差遣摩西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这个为奴隶之地的埃及，也都预表着呢耶稣基督呢要救赎我们。所以神若果要跟人和好呢，是唯有透过耶稣基督了。今天神再向人来到是发怒，来到是追讨人犯罪的结果，就是因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以这里讲到愿神怜悯我们，然后这里讲到神愿神赐福与我们。这里提醒我们就是说神是一个乐意赐福人的神，好像耶稣基督所提到的百福了，登山宝训了。百福是带条件的应许，就是说我们人生各方面我们可以大胆地向神求神赐福，但是必须要履行神的命令，那我们才可以能够蒙福的。由诗人这个第一节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念光照我们。用念光照我们即是表明神看顾我们了。因为神生气的时候他会转面不看我们，但是他喜悦的时候，他看顾我们的时候，他就用慈爱的念容来都是看着我们了。所以有位牧师在篇讲道里面，他讲到施怜悯的神呢，他有主权自由去选择向怜悯谁不怜悯谁，但是神怜悯谁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就有三样，就是说他凡有那些祈求神怜悯的人会得到神的怜悯，凡有那些会去怜悯人家的人会得到神怜悯，凡有那些不会利用神的怜悯的人会得到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先要成为一个祈求神怜悯的人，在我们的工作服侍啊，在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各方面都求神怜悯啊。因为我们不配的，我们不能够，也都不会，都不愿意，由头到尾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都需要神的供应帮助，需要神的光照给我们智慧，以至我们得到祝福。所以我们求祝福之前呢，我们先要求神的怜悯啊。神怜悯我们就会祝福我们，所以当我们领受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因为我们就领受了祝福，就分享见证，让神的慈爱和美好都人家得到帮助。所以神会藉着每个星期牧师的讲道啊，崇拜里面的诗歌啊，团契里面的聚会啊，小组的同工啊，帮助我们认识到领受到神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那我们就让世界周围的人知道有一位美好的神，有一位创天造地慈爱又恩典公义的神，他会以慈爱恩待我们。那他们都会说，我们都试试，我们都来听一下，我们都来明白一下这位神怎样都同样能够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那我自己很喜欢发觉有一个作家叫雨果，在1862年一个名著叫做《悲惨世界》，或者亦叫《孤星泪》。他讲到当时发觉呢，一个贫富差距啊，种族歧视啊，暴力执政啊，一个好人难做坏人可悲可怜悯的一个悲惨的社会。 在故事里面呢，主角尚万强呢，是一个因为饥饿，因为社会是一个悲惨的社会，他没办法，他偷面包来被捉了入监，一个囚犯。在他服完这个刑罚之后呢，他在工作出来工作，被人家时时标签他，恶待他。所以他最后他放弃了，他放弃做一个好人，放弃他再一次去偷，然后去到一个教堂的主教他家里来偷，但是于是呢就警察捉他，但是呢这个教堂的主教是基督徒，不单止不举报他，反而是送他一些的银器，等他可以呢重新做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教这个基督徒的心肠呢，用怜悯对待这个的尚万强这个的囚犯。即使尚万强在当时悲惨的世界里面，他都可以体会到寻求到神有怜悯和安息存留给他。当然一般人在这个现在没有一个好像作者笔下这个主角那么完美，但这个电影和这个小说呢，给我们思想到现实的世界就是一个悲惨世界。到底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神的福气怎样临到万民呢？诗篇六十七篇告诉我们，是要透过我们这一班领受到神怜悯的人，神的百姓，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怜悯，就会成为一个管道，就好像这个怜悯这个尚万强这个的小说里面的人物，这个的主教一样，给他机会，给他帮助，对他讲这个恩慈的柔和的说话，鼓励的说话，以至到呢后来尚万强都改变了，他成为一个不是一个铁石心肠，一个愤世疾俗，一个呢是满有嫉妒和一种的仇恨，他变成一个很怜悯人家的人。他后来为了一个很惨的一个贫死的妓女，一个身世很可怜的妓女，养大他的女儿，为这个女儿呢甚至他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让到这个的这个妓女的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属。所以怜悯怜悯用说话讲是很容易，但是化成行动的时候是需要时间，需要金钱，需要生命的代价，就好像基督耶稣的榜样一样。著名的宣教士 Jim Elliot 为了一班不识字又残忍无道的猎人头部落，来到去将这个福音好消息来到去带给他们，想帮助他们，甚至呢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他家。为什么人好像基督徒好像 Jim Elliot 有一种怜悯的心肠呢？就是因为出于神的感动，出于神的呼召，神的怜悯的眼光，他用神的怜悯眼光看到这一班的人所弃绝、所惧怕、所隔离的猎头族的猎人族 的群体下，如果被福音神的福音得着的话，哇，是何等的宝贵有价值呢？所以他甚至愿意付出他的生命来到去到他们当中。所以怜悯的结果不一定是得到美好的报酬的，有可能被杀害，被人拒绝，被人利用，但是神的荣耀就会在行怜悯的人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在八福里面又这样讲，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马太福音五章第七节。所以Jim Elliot 这个宣教士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以必扭换不扭智者也，即是意思他英文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hold lose。 这句话即是另一个版本，即是说为了得着不会失去的，付出不能够保留的，这些人一点都不会傻。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呢？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在你身上呢？你有没有被人怜悯过你，原谅你探你关怀你鼓励你的经验呢？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呢？这个就是成为祝福的第一步。第二步成为祝福呢，就是看到神的怜悯，然后找到神的怜悯。诗篇的六十七篇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三节的经文呢， 是这个诗篇里面的副歌来的，因为可以唱的。啊，副歌就是反复的唱，代表强调，强调了。咁第三、第五节咧都系相同嘅字句，但中间第四节就讲到神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万国啊。嗱，人啊中意引导啦，但系唔中意系审判。喜欢审判人就唔中意受审判嘅。人性系想逃避审判嘅。人究竟系先啊中意被审判先啦，定系后被审判呢？但系我哋基督信仰嘅人知道，基督徒知道。我们是会先受审判，因为圣经这样讲，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另外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也都有这样说话讲，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写上案卷所记载的，照他所行的受审判。嗱，呢个就是神的审判，讲明我哋听是我哋要敬畏的就好像我哋量体重上面的数字是不会讲大话的，神的审判都是公正，不会呃我哋，不会太重又不会太轻。所以如果我哋每日都愿意在神面前嚟到反省。晚晚反省，日日认罪的话呢，就是先面对神的审判面对神的审判，就是说我承认神对我的看法和衡量他知道人的心肠肺腑和里面任何的动机一切的事情都走不过神的双眼神的讲的都是对的，所以因此我就早早的接受神的怜悯了。领受神公正的审判就是要有认罪悔改的心，当我们认罪愿意先接受神的审判呢，就发现神的怜悯，所以让我们因为基督耶稣的宝血我们经历到这种赦免，再一次有清洁的心，得到神的扶持。每次我们在认罪之后，我们都会能够面对到自己的软弱和问题，我们就会经历到罪的恩赦免的恩典，就能够欢呼喜乐赞美神。因此蒙怜悯，从审判里面找到怜悯的喜乐，得到这个祝福，就会帮助到别人，也得到这种勇敢面对自己勇弱软弱和问题，并且呢是得到赦罪的恩典和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呢，有十六个的罪犯，纳粹党的罪犯在德国的地方被逮捕了，罪名就是屠杀3000万人，其中600万人是犹太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两样东西可以做，一是他们找一个律师，另一样就是他们可以找一个神职人员，神父也好，牧师也好。后来他们在美军那里找到一个牧师王，这个牧师呢就他的家人呢都曾经被纳粹的军人杀害过所以呢这个牧师就拒绝去照顾这16个在监里面的纳粹战犯的灵魂，但神感动他，神的想法跟他一样，神想他帮这德国最坏这些纳粹的战犯但这个牧师不肯去，但神要他去，后来他都顺服去，那他面对这16个纳粹的监犯战犯呢，坐下神就感动他，讲到耶稣基督为你们的罪死，耶稣基督为你被钉死十字架，要赦免你们的罪结果呢，其中有14个纳粹的战犯呢就纷纷就倒在地下，跪在地上呢就求神的怜悯他知道自己的罪孽的深重，他们愿意接受耶稣但只有两个呢就没有肯接受。后来呢两个不肯接受神赦免的人呢，在未曾得到这个的裁决之前呢，就先后相继自杀了。其中一个呢是用监里面的电线呢，吊灯的电线来到是自尽啦。另一个在他跟的妻儿同埋妻小见面最后一面的时候，他细女就请求他爸爸信耶稣啦。咁我哋将来喺天家再相见啦， 但係佢將個女推開，佢話：你信你嘅，我信我嘅。咁一個鐘頭之後咧，佢就自殺啦。其他嘅納粹黨嘅監犯咧，雖然都被處決，受到公義嘅制裁，但係喺吊死嗰日，每一個都見證就係佢哋全然相信救贖佢哋嘅主耶穌。我哋睇到全世界呢一班其中最殘忍、最殘暴嘅人，佢哋因為佢哋嘅罪，神為佢付呢個代價。佢哋雖然接受公平嘅審判，佢哋死嘅時候，但佢得到神嘅憐憫。佢哋知道自己嘅罪被神赦免，所以佢哋得到一種嘅憐憫嘅恩典。咁啊，呢件事仲未完。呢個牧師後來在一次聚會裏面講到呢個見證，聽嘅人其中有一對夫婦喺座上咧，其中一個太太咧，佢聽咗之後就猛咁喊。咁於是個牧師講完之後就問佢點解你咁激動咧？呢位太太同佢講就係，佢話喺行刑嘅戰犯嘅名單裏面有一位係佢嘅阿叔。佢話佢哋自己啊親戚啊家人一直活喺呢個阿叔嘅陰影之下，因為凡係人知道佢阿叔係納粹嘅戰俘，咁咧就排斥佢，不論佢咩地方都係對佢吐口水啊咁樣。而家透過呢個見證分享，啊，佢終於睇到就係、是、哇，佢信咗耶穌啦。佢可以話俾人聽，佢嘅親戚阿叔雖然佢已經係罪大惡極，受到公義嘅喺地上嘅懲罰，但佢接受咗基督嘅赦免，得到救贖，唔再被定罪啦。所以啊，何等美好一個見證！就是因為一個牧者宣講福音的真理，雖然他很不願意，但是神感動他，讓他看到他所領受的憐憫，他願意去將祝福福音的祝福帶給這些不配受祝福的人，這些曾經殺人充滿了罪疚、罪惡的納粹戰俘，他們又聽到這個福音，知道他們需要尋求神的憐憫，他接受神的審判，在他接受神的審判的時候，同時就領受到神的憐憫的祝福，然後他們能夠有這個信心和勇氣，雖然是死了接受了世上公義的裁判，他對永恆有著盼望，因為有一位救贖主在他生命裏面。這些見證又祝福到他們的親戚和族人的家族，能夠重新抬起頭來。所以蒙憐憫就是应该受刑罚，但是被神赦免，在永恒里面不再受这个永死和审判 的灾害。所以我要求神的怜悯，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不好，需要被管教，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不要以公正来到审判我们，但是我们基督耶稣的牺牲来到待我们，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神因着这样来将怜悯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又将这种祝福带给别人。所以你有没有找着神的怜悯呢？你有没有认错的经验呢？你有没有跟神的关系修好呢？你的错误、你的过犯改变，你的言行、你的脾气、你的生活、你的思想有没有改变呢？你的经验有没有因此帮助到别人，也有得到改变呢？好，成为祝福第三方面呢，就是不单止看到神的怜悯，找到神的怜悯，也都活出神的怜悯。第六节这里怎么讲呢？地已经出了土产，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与我们，神要赐福与我们，地的地极都要敬畏他。地已经出了土产，这句说话就表示丰收，就是所撒的种都有收成，也都是象征到家庭、子孙、后裔，所有家人所需用的都得到神的供应。这个两节六至七节强调到神是赐福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赐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有缺乏，我们软弱，我们可怜，我们需要神的眷顾和痛爱我们。所以因此我们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人家都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的怜悯，而照祝福，而照供应，他们都愿意去了解，去寻求神，敬拜神。所以华利克牧师曾经鼓励每一个信徒成为怜悯的见证人，做一个怜悯的门徒，参与怜悯的工作、服侍、操练这种的生命，在有需要人的身上。 佢都係鼓勵提到實踐憐憫嘅人需要留心幾個原則，就係話照顧有需要嘅人嘅需要啦，留意同埋聆聽佢哋嘅需要。第二咧就係面對人嘅冒犯，要欣然嘅接受。第三就係唔好俾人嘅罪影響。第四就係要睇重人嘅救恩多過規條。嗱喺韓國咧，有好多信耶穌嘅女性嘅姊妹咧，佢哋咧喺屋企咧都要面對大男人主義的韓國的老公啊，醉酒之後的家暴啊，雖然這些信耶穌的姊妹啦，啲太太被羞辱啊，被冒犯啊，但佢仍然咧都細心照料佢嘅配偶，冇因為對方的冒犯啊、侵犯啊、羞辱咧嚟到拒絕，嚟到係仇恨或者怨恨，就好似呢個嘅悲慘世界裏邊呢個嘅。基督徒的主教一樣，對這個尚萬強那種給他機會為他祈禱，看重先生都能夠得到救恩的好處，心裡面呢沒有任何的怨恨，甚至呢自己呢去睡客廳。所以這些是用憐憫的行動呢對待家人。那我們還可以怎樣做呢？就是去找出有需要的人，例如失去機會的人，我哋俾機會同埋鼓勵佢，例如失去親人嘅人，我哋做佢親人；失去朋友嘅人，我哋做佢朋友；冇人探望嘅人，喺監裏邊啊、醫院裏邊，我哋去陪伴嚟到睇佢或者失去盼望嘅人，我哋分享到神嘅永恆嘅慈愛；冇喜樂嘅人，我哋分享喺主耶穌裏邊滿足嘅秘訣我哋起初唔識做。我哋唔係幾敢去做，但我哋操練一次兩次之後，慢慢有進步，而我哋發現我哋嘅生命就豐富起上嚟，我哋嘅祝福就會被彰顯出嚟啦我哋就會越嚟越有神憐憫嘅眼光、心腸同行動。咁其中有我聽最近聽到有一句説話好好，佢話人嘅沮喪 depression 嘅出路就揾到個目標。Depression, the solution to depression 就是 purpose。 你有一个人生意义的目标的时候，你就自然能够离开你的沮丧。所以有怜悯的心肠眼光来到施恩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命得到丰盛了。好了，最后成为祝福，诗篇逻辑篇都告诉我们，就是第四样，你我是世界的出路。因为这个整个诗篇不断提到世界啊、万国啊、列邦啊，有没有留意到萬民啊，最後講到四地的四極啊，然後由第一節到第二節，由個人到列國，係嘛？喺第二節講到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然後最後到第七節講到地的四極點解我哋一直要求神祝福我哋呢？因為大宗的目的就是為到呢個世界，因此可以明白到神的道路、神的旨意，就是話神啊，你越賜福我。我朝着这个目标走的话，我越蒙福就会有机会带给这个世界得救了。因为当世人看到我们蒙福，世教会蒙福，这个我们世界就有机会明白到神的道路、神的作为、神的法则，他就知道要寻找神，世人就得救。人人都这样做的话，有基督信仰的人都这样做的话，世界就得救了。所以第四节说到，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原句话讲，这个世界不快乐，是受苦，没有盼望。但是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欢呼，因为第四节话，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即人的痛苦不快乐，是因为世界满了强暴和欺压，不公平、不公义。但当神来了，公正的审判来了，大家就能够快乐。人快乐，因为世界上有公平、有公义、有公正，这个就是神宝座的根基。所以甚愿我们这一班领受过神怜悯的人，蒙受过人对我们一同的同受苦难帮助我们的人，我们更加的能够主动去分享神的爱，成为怜悯的使者，祝福这个世界。甚至有一天，神要怜悯我们，要差我们去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群里面做不同各类的宣教的工作，我们都能够继续成为有 compassion 怜悯的心的人，来祝福这个世界。有位牧师呢，在他癌病复发的时候， 佢嘅朋友啊、學生啊、教會嘅弟兄姊妹嚟探望佢，去醫院探望佢，安慰佢。但係去到嗰處咧，反而俾佢安慰翻轉頭。呢位牧師咧講過一段説話，佢見證話，佢話到人喺地上咧離開就好似個帳棚咧就拆落嚟啦。但係咧感謝神，天上有永恆嘅房屋存留等着佢去。咁佢都話人生好似蠟燭，蠟燭有長有短。但重要的不是一个蜡烛有几长有几短能够行。最重要就是这个蜡烛有没有点过，有没有发过亮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发过亮光呢？你的生命有没有是成为人的祝福呢？有人燃烧自己就照亮自己，有人呢是燃烧人地去照亮自己，有人燃烧自己是为了照亮人地，使人地得到光明温暖的幸福。祝福人的生命是一个很美丽的生命的。祝福人的生命是我们体会到神的怜悯的祝福。或者你不觉得神祝福你，但你如果仍然愿意祝福人的话，这个是非常好，非常更加好的事情。印度有一个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泰戈尔，有一个很精湛的名言，也是他临终最后的祝福的说话，给人有羡慕的感觉。他说，我最后的祝福是要给所有那些人，就是他们知道我不完美，仍然爱着我。我再讲一次，我最后的祝福是要给那些人，就是他们知道我不完美，仍却还爱着我。这个很真诚的祝福，知道我自己不完美，仍然爱着自己的人。即这班人值得我们去珍惜的。那我都想到神真的很祝福我。想到这句说话，就是知道了我自己不完美，但我认识到，你知道有很多人知道我不完美，但是仍然爱着我，爱护着我。所以这种祝福是非常之值得珍惜和感恩。这些人在我生命里面，我都为他们非常之感恩和觉得自己幸福。所以请问你，弟兄姊妹亲友，你几时经历过神的怜悯呢？看顾呢？祝福呢？今日神的目的在你生命里面，不是单单你蒙到祝福，也想你是成为祝福别人的渠道。所以你应该今日是用怜悯的心对待哪一个呢？你有没有想你想服侍哪些人呢？如果生命能够不断的祝福别人，互相的祝福，我们一同都享受美好的生命。所以盼望诗篇67篇透过这个诗篇的讯息，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心智，好像神的心意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万国的祝福。阿们。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感谢你不断向我们施怜悯，向我们赐福和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就会迷失。求你帮助我们用你源源不绝的怜悯来对待和祝福别人。求你帮助我们有你一样的眼光，看到万国万民都需要神你的怜悯，需要神你的祝福，需要神你的救恩。主啊，求你施恩，我真的愿意列国万民都得着救恩的喜乐来跟从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